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过害怕吗？有，听到了，有。上个主日我们开车回去，到家后不久就发生了龙卷风，在我们那个小镇有房屋倒塌，有很粗的树倒下。后来第二天就有人问，昨天你害怕了吗？因为我没有出屋子，我可能没有体会，但真的很多人看到了那一场景就害怕了。那我们的一个同学，他曾经去年吧撞车，车都报废了，他到现在依然有阴影，他害怕开车，所以他一直不敢再买车，也是害怕。尤其那天他看到了树倒屋塌的情景的时候，再一次加深了他对开车的恐惧，因为有车被砸了。那这种害怕似乎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他能不能帮我们解决掉这个害怕的事情呢？那害怕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可能会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好，我们开始之前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要向你欢呼赞美。主啊，日月星辰、山川湖泊、花鸟树木都在赞美你。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当成为你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感谢主，你和我们在一起，你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你不嫌弃我们，让我们今天依然有生命的气息来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求主你在高天之上，你就悦纳你众儿女向你献上的敬拜。求主你让你今天的信息来坚固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愿意和你一起来奔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祝福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继续分享马可福音。那么我想刚才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可不可以下边在座两位两位看着图，不再看圣经了，你试着把刚才读的那个故事跟对方简单的说一下，能说多少说多少好吗？就从耶稣在海边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找他，管会堂的，叫雅鲁的，后来怎么着，大家说一下，给大家两分钟开始。很好，我看大家脸上都是喜乐啊，这是一个喜剧的故事啊。好，只要其中一位跟另一位说了这个故事就好。下边我们还试着不看经文，帮助我把这个故事从头再讲一遍。 那当时呢，耶稣是在什么地方？坐船到了那个海边，是吧？有很多人在那儿聚集，但其中有一个，这个人的职业是什么？管会堂的，名字叫雅鲁。然后他过来怎么样呢？就匍匐在他脚前，在他前边，再三的求耶稣什么？求耶稣说什么？我的小女儿快死了，然后求你去干什么？按手在他身上，使他怎么样？痊愈能活，对吗？这时候耶稣呢，做的事是和他同去了，对吗？然后还有许多人跟随。那他们说话的时候，又有人从管会堂的，从哪来？管会堂的家里来，来干什么？跟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那你何必还在麻烦先生呢？那这时候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什么？
不要怕，
不要怕，只要信。那他带着几个人去了？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只带了三个人同去，还让别人去吗？
没有，
不许别人同去。好，不算让别人跟他的。这时候他们就来到谁家了？就来到那个雅鲁家，对吗？雅鲁家这时候他们看见的场景是什么？很多人在乱嚷，还有人在大大的哀嚎哭泣。这时候他们进到里面，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死了吗？孩子不是死了，是什么？是睡着了。那这些人就信了，说啊，孩子是睡着了，是吗？没有，这些人就嗤笑耶稣，嗤笑耶稣，还耶稣就怎么样呢？直接把他们撵出去了，然后带着孩子的父母，就和跟随的人都到了孩子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他是怎么样呢？是拉着孩子的手，说了一句话，对他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起来了吗？孩子立时就起来了。那么周围的人怎么样？大大的惊奇。这时候这个闺女多大岁数？
12岁。
好，耶稣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反复的嘱咐他们什么？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然后还做了一件事，吩咐他们给这个女孩吃东西，是吗？这是今天的故事。大家都在笑，觉得有意思哈，很好玩。你觉得今天的故事里边的让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那个点是什么呢？死已经死了，然后耶稣拉他手让他起来，他就起来了，就活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人经历过吗？好像没有，是吗？那管会堂的害怕了吗？耶稣为什么跟他说不要怕？管会堂的怕什么？我们不妨慢慢的从故事一开始，我们慢慢的来看这个故事，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说这个管会堂的是一个怎样的职业。他是犹太人管会堂，会堂是犹太人聚集敬拜神的地方。而所谓管会堂的，不是说看门的或者是摆椅子的，而是带领敬拜的立位人，就是一个专门分别出来带领众人一起敬拜神的。所以他的职位、身份、道德水准都很高，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们是非常的遵守以色列的律法的。那么其中有一条呢，也写着的，就是很多人的灾难是因着罪造成的。所以当他女儿病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可能认为是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有罪，所以他的女儿病了快死了，这是一个背景。那好，今天这个管会堂的来见耶稣，是匍匐在地上，匍匐在耶稣的脚前跪在那里，而且是再三的求他。从这一点我们看出管会堂的对耶稣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是一个身份很高的人，却到了耶稣面前。那在这个故事之前，耶稣已经行了一些医病、赶鬼、平静风浪的神迹。但耶稣的身份有比管会堂的高吗？并不是。我们大家知道，耶稣不过是个木匠，没有一个宗教上的职位。而这样一个装束的很高贵的人，却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来哀求他，可见他认识耶稣，知道耶稣能救他的女儿，对吗？他讲述了他女儿的状况，是说快要死了，看来是病得很重，很可能已经想了别的办法，但是不能这时候来找他心中那个大能的耶稣，认为这是救主。而这时候下边的话有意思，他说：求你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从这个话中，从他所说的话中，我们又看出这个管会堂的其实对耶稣的认识完全吗？他已经让耶稣做事，而且限制得很细致，就是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一方面他有信心他女儿会好，但另一方面他又在似乎是在吩咐耶稣做事，对吗？按手在我女儿身上，耶稣一定是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医治他女儿吗？显然他已经限制了耶稣，所以可见他虽然已经跪在那里拜服求耶稣，但是他内心仍然有一些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那个权柄或者是面子，其实还在隐隐的发作，对吗？因为他是那个在高位的，他说虽然在求啊，但还说你就来按手在我身上吧。他认为用这种方式，因为当时在以色列人很多大能的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按手在人身上，耶稣其实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是在这个时候管会堂的雅鲁这么细致的规定耶稣做什么，显然这个要求是有一点非分，对吗？那耶稣有没有拒绝呢？耶稣其实被他限制了，耶稣可以说我不需要去，对吗？我不需要按手在女儿身上。还记得以前我们讲的故事吗？耶稣就说你回去吧，你女儿好了，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但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就和他同去。那我们看出耶稣是怎样一位呢？他对这个管会堂的真的是很爱他，而且他知道他所背负的那个重担，在他女儿生病的背后有很多人在议论，他知道这个人家里的光景，所以他要和他一起去帮助他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耶稣是跟着他走的。当然圣经里在这一段中间插述了另一个故事，我们今天跳过，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那好，是耶稣跟很多人说话的时候，这时候就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过来了，也许因为中间那件事耽误了耶稣去管会堂家里的时间，因此他的女儿从快要死了变成了现在传话的人告诉他已经死了。所以这个过程圣经里没有交代多久，但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从快要死了到已经死了可以是很短的时间，或者说一定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当然也有人说从快要死了到已经死了也许有半年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昨天我们还听到一个见证，好像是说了20年，从大夫说他要快死了他就凭信心向神祈求后来20年。这里显然不是在讲这个，而是讲一个就这个疾病的过程，它是急发的急症，所以就是可能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之内就死了。那从这个人来转说的时候对管会堂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麻烦先生，劳动先生就是在麻烦先生。那看来这个人的语气里边听一听他是对管会堂是什么样的语气， 印证了前面我说的，传话的人其实是对管会堂的道德水平已经质疑了。你看，你的女儿生病了，现在又死了，看来你真的是有问题，你何必还在麻烦耶稣呢？这是过去当时那些众人他们有一种心态，或者说曾经他们被教导的就是，人当然说人的罪是有后果，但他们常常把这些得病生病，比如得大麻风或者是被鬼附什么，都认为是因为他的罪造成的。圣经当中其他地方也有写，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似乎是向着耶稣说话，何必麻烦先生呢？但其实是在有谴责这个管会堂的意思。这时候，在这个时候，耶稣听见这个话，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到底不要怕什么？看来不单单是不要怕你的女儿死，因为在这个时候，管会堂的也无法对女儿的死是无法感受到，就是不在一起嘛，他没有亲眼看到，听到了这个消息。耶稣说不要怕，可能对于他的精神打击那个是更大的，他所怕的可能还不单单是他女儿死，而是他女儿死之后的一系列的后果。作为他这样一个道德水平身价很高的一个人来说，耶稣了解他，但说只要信，是信什么？信你来求我，我现在跟着你去，信我和你在一起。那好，下边耶稣没有再让众人跟着他，只带了三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圣经里几处都写到，耶稣经常只带三个所谓最近的门徒。那么当然有很多解释，那现在其中一个大家可能比较认同呢，是说去人家这件事是不是去的越多越好。耶稣是体谅这个对方的心理，替人家着想，这时候他没有带更多的人，因为那时候管会堂的心理是什么，他很不愿意把这样羞耻的事暴露给众人。而耶稣呢，又要训练门徒，这是训练门徒的机会，所以他只拣选其中三个门徒带着他们去到他家里。那么来到家里的时候，看到的一幕场景是许多人在那里乱嚷，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在当年的犹太人，他们办丧事的时候会花钱雇人去家里哭丧。我听说中国农村好像也有。好，当时真的有很多人在那里哭嚎哀哭，先是叫嚷然后哀哭。为什么这边解经学家认为是雇来的？因为后边有印证，如果真的是哀哭的话，哀嚎的话，如果后边耶稣说了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的话，如果真的有感情的人听到这个会怎么样？会高兴。而这些人不是，我们是雇来哭的，你说他没死，嘿，你这不是，那我们还怎么挣钱？就是吃相，能理解这个心吗？他们并不是真的爱那个死了的女儿，他们就是职业，就是来你雇我，我就来哭，还乱乱的叫嚷，是这样一幅光景。所以你能体会那管会堂的那个心情多么的复杂。那耶稣正因为认出了他们，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们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所以要把他们撵出去。圣经当中几处都写耶稣会发怒，会掀桌子，会把人轰走。我说耶稣怎么还这样？是因为耶稣非常了解人性，他知道这些人在这里做什么，当影响到主的事工的时候，他是很严厉的把他们轰走。但你不觉得奇怪？耶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柄？只不过是一个木匠，就算主人请来了，但是他却可以发话，就让那些人撵走，而且那些人就走了。看来耶稣是有一个威慑的力量，他们虽然敢耻笑耶稣，但是当耶稣撵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也乖乖的走了。这时候耶稣只带着孩子的父母和那几个门徒进了孩子所住的地方，显然是在床榻上。 因为刚刚死的人在他父母见到之前是不做包裹的，所以就像正常人睡觉一样躺在那里。这时候你要体会为人父母的心肠，当听说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了还要走到孩子跟前的时候，那是一个相当复杂难受的那个心理。所以耶稣把众人都撵开，只带着他们慢慢往前走，而且那个时候耶稣真的是与他们同在，先说这个孩子不是死了乃是睡着了，给他们安慰，才把他们往前带。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勇气跟着耶稣来到跟前。而耶稣下面所做的并不是照着管会堂所要求的按手在他身上，而是直接就拉他的手。这里边又需要交代一个背景，当时以色列的律法当中有规定，就是如果你伸手摸这些得病的大麻风，或者摸了已经死的人，死人你就算作不洁净。为什么他们只说按手不说去摸他们呢？按手就是手其实并没有触到，按在他的身上，隔着衣服，隔着衣服至少是，或者是隔一定空间都可以，这叫按手。但真的伸手拉就是有皮肤的接触了。这一刻如果真的是死人，传出去就是耶稣又被就沾染污秽成为不洁净。但耶稣伸出来了，直接拉着他的手，在跟随的人眼里，在父母眼里看到这一幕。而当他父母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知道耶稣所做的并不是他们要求耶稣所做的，其实却超过了他们想让耶稣所做的，因为是直接拉这个女孩了。而且同时这句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只有两个词，那大力大就是闺女，那么古米呢其实就是起来，但是那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命令的语气就是吩咐他，这里翻译上就是吩咐他起来。命令，我们显然我们的命令是向活人所发出的，对吗？我们不会命令一个死人。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把这个女儿当成她的生命还在那里，就像在睡梦中把她唤醒一样，就这样吩咐了。而这个女儿居然就立时起来，而且就走，起来就走，说明她和耶稣是有一个及时的回应，她的灵是和耶稣相连的，那也就为众人见证了耶稣是让人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他们就大大的惊奇。这里为什么强调女儿闺女12岁，是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时候12岁是一个标志，说这个12岁就已经记载入册，很多女孩子最晚到12岁，因为当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很多夭亡的很多，这里告诉他那年12岁是说他们可有据可查，你们可以根据这圣经到那个地方去找，找到这个女儿可以知道这个事是确实发生的。这里虽然没有记载女儿的名字，但是她父亲的名字雅鲁是记着的，所以去找雅鲁她的女儿，你们有人后来真的去考证就考证这是真实的事情。那这时候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是要嘱咐周围的人不要叫人知道这事，有一点奇怪，但其实我们圣经读多了好像又觉得不奇怪。耶稣常常会嘱咐人不要把这事传开，对吗？那又到底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显出他神性，他要得国乃是得天上的国，他的国降临，所以那个时候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只是要让人误会成他只是要在地上为王，所以他说先不要叫人知道，但同时又在吩咐人给这个女儿东西吃。大家注意啊，给人吃东西在印证一件什么事？当时很多人会传有一种叫被鬼附或者叫灵，假如这个人只是起来仍是灵的话，灵不吃东西， 所以耶稣说吩咐他给他东西吃，是告诉他这就又变成了一个活人，乃是有灵的活人，和他从前一样。显然分给他东西吃的人就是他的父母，让他们重新得到了他的女儿。那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就看到这个雅鲁又相当于重新被恢复了生育，也就是说他当时被人认为他女儿生病快死到死，给他那个巨大的压力在此时被卸掉。这是今天耶稣在雅鲁女儿身上所做的一件事。那其实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挖到很多的宝贝。今天我们从其中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妨再把经文重新读一遍。请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耶稣嘱咐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那今天呢，耶稣依然对我们讲话，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看雅鲁，在雅鲁身上看到他是怎样来和耶稣建立关系的。最早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高官或者一个身份地位很高的人，愿意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当然他有需要，我们看到他灵里和生活上的需要，这时候他来虚心求见，来见主耶稣。我们今天要不要虚心求见主耶稣呢？当然中文这个虚心常常为就是在口语当中会被我们理解为是很谦虚的样子，但是原文的很多圣经当中经文的翻译的那个虚心呢，我们知道和合本都是在几十年前，那时候的虚心其实是一个灵里缺乏、灵里饥渴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没有 update 的时候，换一个 update 的。大家都知道登山宝训，你没有那个 update 的是吧？登山宝训里边提到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大家，那大家比较熟悉啊。如果大家有中英文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对马太福音的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八福里面第一福就说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那这个虚心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人， 哎呦，这个人还挺谦虚的，挺虚心的，你多虚心啊，这个不会来问我了，你多虚心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他的灵里的饥渴，他有真的深层次的需要，他渴慕，就是如露渴慕溪水那种渴慕。其实这个管会堂呢，虽然是在会堂里服侍，似乎在带领着众人去向神敬拜，但是他在内心当中特别渴慕那个真神和他发生关系，是这样的一个虚心求见的心态，他由此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不光是生活上他的女儿病了，还有就是他所承受的那些外在的压力，让他知道他需要一个救主，需要真神和他发生关系，这是虚心求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么第二个就是诚心的求告。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写他是再三的求主耶稣按手，对，再三求主耶稣按手使他得活。刚才我们讲他似乎限制了主耶稣，但其实他是非常的真实的，他怎样想的就怎样表达出来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限制自己的诚实，我们会把我们的诚实的一部分掩盖起来，以为主不知道，或者说不想让主知道。这个管会堂呢，虽然他想法有问题，不太对，是吧？他让主按手这件事显然他想的不对，但是他非常真实的向主耶稣袒露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在今天也是如此，也许你想的不太对，但是你需要真实的去面对，你非常虚心的有饥渴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要很诚实很赤露敞开的向主把你的需要都交代出来。这个同样的词在约翰福音也提到，就是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的拜他，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一切，主耶稣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我们内心的角落。那下边呢，是他恒心的跟随。当他在主耶稣面前求的时候，他的女儿只是快要死了，但是传话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告诉他已经死了，这是个噩耗，亲人离世，已经死了。这时候他当初所求的事已经不存在了，他求耶稣是医治，使他痊愈，而今天女儿已经死了，所以他求的不再是医治，如果他再求的话就是让女儿死而复活，对吗？但他没有去求，而是仍旧跟随，恒心不改，也就是他所信的他没有变，他不是说死了那我就不用再求你了，我只是让你来痊愈的，没有说让你来复活的，他没有，仍然忠心的去跟随他。那彼得前书2:21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在我们跟随耶稣脚踪行的时候，常常发现好像发生的不是我们当初想要的那个结果，或者那个患难比我们想的会更大，这时候你还要不要继续跟随？的确管会堂的已经遇到了比他想象的更大的难处，得重病的女儿和已经死了的女儿，这个相比差距其实是蛮大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他还没有听说过耶稣让死人复活的事情，这是怎么大做多么大的信心。那接下来他是一个安心交托给主的心态，当时众人都在乱嚷哀嚎，其实我刚才说哀嚎的人有很多是雇来的，作为亲生父母，女儿死了最该哀嚎的，发自内心的哀嚎的应该是他们， 所以当他进到跟前看到众人哭，他的第一反应本应该是肯定我也哭啊，我跟着哭，而且我哭的是真正伤心的。但是他知道他找来的这一位是救他，救他全家的，救他女儿的，这时候他的心是安定下来的，他愿意交托，把现在这样的艰难的处境，他自己无法面对的处境，交托给和他一起到来的主。有这样的心，那我们今天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你已经无能为力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愿意放下吗？你愿意安心的交托吗？你相信神为你预备的远远超出你自己去努力的吗？那在诗篇37章就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他是和主耶稣一同来到孩子所在的地方。那些人说被撵走就被撵走了，主耶稣让谁来就来了。其实谁是这家的主人？本来雅鲁是主人，对吗？如果那些人是雇来的，是他们家人让雇来的，主耶稣也是他请来的，对吧？我们家里没有发生过一个事儿，说来了两波客人，其中一波把另一波赶走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雅鲁却愿意顺服，把他从自己从主人的位置放下来，让耶稣做他们家的主人。耶稣说撵走谁就撵走谁，留下谁就留下谁，要走到孩子跟前去，他就跟着过去了。这是一个忠心顺服的心。我们说在临后10章5节也写到，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得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当我们要顺服基督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拦阻，这些拦阻往往是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就是那些嗤笑耶稣的人，他们觉得死了就是死了，你凭什么可以说他在睡觉？人的计谋，人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的。而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当顺服的是主，相信的是基督，而不是人的小学、人的智慧。再接下来，他又是全心的信靠主，因为孩子复活这件事没有，耶稣在之前没有做过，而雅鲁也没有亲眼见过，而此时耶稣也没有按照他所要求的去按手，就直接过来拉他姑娘的手。姑娘已经12岁了，当然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其实还有一条规定，刚才我没说，就是说12岁以上的女生其实男生不应当直接去摸。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是全心的信靠，已经心无杂念，专心的把这个孩子完全交托给主，拉他们不会去拦的，直接吩咐他们就完全的信靠这一点。那么如果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个人指的就是耶稣。所以光靠律法不可以，要靠的是主耶稣。所以这个人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已经重新的认识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真正的救主。在我们今天也是，不是靠律法成义，乃是靠我们的信心成义。那再下来就是其实应该是欢喜遵从啊，因为前面都用了心，我也就用一个好像是白字一样的心。那么欢心遵从，它是照着主的吩咐就去喂养孩子，显然主在让他给他吃的时候，这个父母是多么的高兴，以为死了的孩子现在可以得重生，有了生命，就去给他吃的，这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那有现在的欢喜，乃是因着他听了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他跟着这样的信心 一直经历了这样大的神迹。那我们今天也是在面临着生活当中很多的惧怕。我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有一些见证。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难事，甚至是灾难。前不久有一位张大姐曾经是我们北京一个教会的，我想今天的经文分享可以提到她没来得及分享的一些见证。当时她最早去的那个孤儿院，她曾经讲过，就是住在猪圈里服侍脑瘫的孩子。当时那个建那个孤儿院的一对夫妻，男的是美国的宣教士，女的呢是一位其实是和我们一起听福音的一个福音朋友，但他得了很重的病，做了服侍这么多年，后来他又检查出来有癌症，而且是晚期。当时大夫就说你活不了多久了。遇到这样大的难处的时候，他是全心的信靠主，他向神求的是，我不要什么生命有多长，我只需要向神求再加给我得救的灵魂。他愿意让神使用他，从现在到离开世界这段时间，他说我求一万个灵魂让他们信主。那段时间他就和他的丈夫去到中国各地去分享他们的见证，就是其实也和张大姐一起在那个孤儿院里做的一些事情，真的是有应该是不止一万了，真的有上万，因为去了很多场。后来好像也在北美也在加拿大也做过这样的见证。当然应该是半年多以后他也是被主接走回天家，有这样的一个事。但我想我们看到一个活真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真实的见证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说照着主所吩咐的做，不要怕，只要信。我们怕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怕的根源，无论是小时候怕黑怕人，或者是怕鬼，长大了怕病怕灾，最终都是怕死，对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能解决死亡的问题，而我们要专心依靠的是主，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其他任何除上帝除耶稣之外的都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所以也不需要怕。圣经里讲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用怕，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当你潜心于什么星座呀、血型啊、命那个面相、手相啊，你老觉得这些能让你寿数延长或者是养生或者什么其他任何东西代替耶和华代替耶稣的救恩的时候，你都会害怕，你永远会有不平安。那真正的喜乐就是从信了主耶稣，听他的话，从此就不再怕，专心的信。我再分享一个就是离我们更近的例子，就是非常真实，大家应该见过我的岳父岳母曾经来过这里。我岳父已经78岁高龄了，他是一个曾经是无神论者，被共产党养大的孤儿，所以在最开始他是坚决不信耶稣。我们在一起要谢饭祷告，他说不要谢，要谢就谢共产党。但是两次来美国很多的经历下来，他真实的感受到主耶稣在对他讲话，因为他随着他生命的一天一天他要老去，他越来越去思考死亡是要临到他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别的出路，必须找一位能够解决死亡问题的这样的答案，终极答案那就是主耶稣。所以在他路德爸爸薛牧师为他再次做觉知祷告在一起的时候，他当晚写下了一首诗，就是其实表达他的对信仰的认识，我觉得很到位。他说圣经千年占春花，始创万物耶和华，他们都会背了，耶稣宝血 洗身心，圣灵永驻回天家。他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知道通过圣经来了解这个真相。当时他已经上个月回中国了，其实我们一直为他是不是信主，是不是有真正的生命在祷告，但没想到发生了一件事。不仅 两周之前他不慎登高摔伤，摔断了三根肋骨，78岁啊，三根肋骨，而且最里面那根就是已经触到肝脏，必须手术，否则如果触破肝脏就非常危险了。那这样开胸手术是非常大的，非常危险的。而我岳父本人是从小看到血就晕，就害怕，怕血，看见血就真的晕，晕血。他虽然1米83的个子，只要看见谁出血，马上就得坐下，就得闭眼，是这样一个状态。但自己面临这么大的手术，但是他因为他认识基督，认识救主，知道的是他的生命谁来掌管，他居然一直是喜乐的状态，他不再怕，他居然信，这是真信。让我们，当我们看到传来的照片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我说，原来生命是真的是可以改变的。那在座各位，你们所怕的那个，愿不愿意今天就让主耶稣的这句话告诉你，不要怕，只要信，就从此拿去。让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充满的都是从主而来的爱。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好，约翰曾经说，爱里没有惧怕。我找到给大家念一下，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地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恐惧除去，因为恐惧里含着刑罚，刑罚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那还有点时间，我还可以再多分享一个故事，也是，其实张大姐转述给我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也对我蛮有激励。其实大家就觉得是不是来了教会我们就不再怕了呢？或者说是不是你是基督徒了就不再怕了呢？非也，很多时候你虽然来教会，你虽然受洗，虽然被人认为是基督徒，可能你里面还有惧怕，是因为你跟神的那个爱似乎断了。张大姐讲的这个故事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什么呢？一个德高望重的牧师在每天跟会众讲道，有一天来了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当众说，这个孩子是你的，跟这牧师说。牧师不认识这个女人，孩子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牧师什么话都没有说，把这个孩子留下了，和师母回去养。当然因为会众会认为他有婚外情，有淫乱罪，所以他不能牧会，所以专心养这个孩子养了10年。他没有分辨，没有跟任何人解释，直到10年后的一天，还是这个女人带着一个男人回来到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告诉大家当时他是多么的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他想只有牧师能让他的孩子活下去，否则他就要弃掉这个孩子。到那个时候，会众才知道，原来牧师为了这个孩子背负了10年的羞辱。那时候这个牧师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怕，只要信。他怕什么？我们说怕的很多事情，当你信主之后，你可能还怕一些事情，好像是属灵层面的，怕人说你不够属灵，怕人说你犯罪了。司母真曾经说过，任何人说我不好，说我坏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其实你错了，我比你说的更坏，要坏很多。这个牧师所做的，也许我们今天的人不会临到，但是其实我们临到可能很小很小的事，不是你的责任的时候，你就因为害怕，你不敢承认，是不敢担下来。但大家是不是忘了，主耶稣承担的就是那个绝对不是他应该承担的，是最大的冤枉，但他却为我们钉死了。那今天如果有冤枉临到你，你是愿意去解释、去分辨、去抵挡，还是甘愿为主耶稣受苦？不要怕，只要信，因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已经替你做了挽回计，你的罪已经算在他的身上，他让你因着他的宝血被洗净了你的罪，从此有了一个永生。你要轻看地上的一切，无论是身体的和所谓精神层面、灵魂层面的，主都是救你的那一位，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今天降下你的话语，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如何和你建立关系。求主你就让我们放下我们已经以为可以引为骄傲的我们所谓的高的道德水平、社会地位、学识等等这些今生的骄傲，让我们真正有怀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单单的来求见你，让我们用真诚的心、谦卑受教的心来向你寻求拯救，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也让我们不被世人所拦阻，不怕世人所嗤笑，让我们单单仰望你的十字架，相信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为我们预备了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永远的救恩，那个在永恒里永远和你在一起的福乐。感谢主，让我们轻看这个世上一切至淡至清的苦楚，去向往那个好的无比的明天。愿我们今生成为我们永生的铺垫，在这里能够认识你，能够爱慕你，能够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一切献作活祭，为你而活。感谢赞美主，也祝福下世华人教会这里、恩信华人教会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今生不再怕，因为你的爱已经成全了律法，已经去掉了刑罚。我们被你爱，是你全然的接纳，全然无条件的爱。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甚至连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你都诚然担当了。愿一切的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